AI agents are everywhere, automating tasks and making decisions at machine speed. But agents make mistakes. Just one rogue agent can do big damage before you even notice. Rubrik Agent Cloud is the only platform that helps you monitor agents, set guardrails, and rewind mistakes, so you can unleash agents, not risk. Accelerate your AI transformation at Rubrik.com. That's Rubrik.com.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那今天微声音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跟我们的生活支出有关系，那就是私人医保哈。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每一年交的私人医保费感觉它都在涨，越来越多，但是自己好像用到它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哈，俊姐。
因为用我的理解啊，如果是用不到的话，说明身体健康，
哎，
不是一件坏事，是好事。
但是呢，你钱也在交。那像今年我们看看它这个涨幅，是单身人士呢平均每年要多付是127到144澳元，家庭甚至会多付将近200澳元。
那么是该继续购买私人医保，还是调整保险等级呢？这是对这个已经在持有这个私人医疗保险的人士来说的哈。甚至说干脆就不买了呢？
或者说您觉得哪些项目它是必须得保留的？因为我前面讲的主要是两大部分，一个是 HR 的 cover， 一个是 hospital 的 cover 哈。那么您有没有一些经验，对他人或者说对我们都很有借鉴，可以分享到给我们？而且一说到私人医保，早上我们跟俊姐我们还在说，哎呀好复杂哦，比如看看头都很大，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有离得很亲，也非常期待对这个系统非常熟悉的听众朋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23，来分享您的经历经验哈，
还有选择。
对，然后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背景哈，俊姐。根据 ABC News 报道呢，从2025年的4月份起，私人医保的保费将平均上涨3.73%，所以这用了一个平均这个词，待会儿讲讲为什么是平均。
多家保险公司和保险比价网站呢也确认了这个平均值哈，这是自2018年以来平均涨幅最大的一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哈，这个3.73%是行业整体平均涨幅，真实情况呢在不同保险公司、不同保险职业化之间呢差异是非常大的。
那差异有多大？我们跟大家来举个例哈，一边我们开通热线13007993 23，欢迎这个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哎，您有没有买私人医疗保险？您如果买了，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您觉得这个涨幅，这个调整了以后，今年涨了之后，您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哪些我可能我暂时就不考虑，或者把哪一个标准降低一点，都非常期待。但我们一边等大家拨打电话，一边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查到的一些数据。那有保险基金，就是这个叫 Health Funds， 把部分高端的医院保险，就 hospital cover 的保费大幅提高，就提到说这个有一些 gold 级别，我们叫黄金，它有白银嘛，这种级别政策的涨幅是有的高达2位数。
根据 CanStar 的一份分析哈，如果按平均价格，就是这个 gold hospital cover， 就是 gold 这个级别的医院保费计算的话，单人的年费可能有2950元上涨到约3060元，增加约110元。
哎，其实我算了一下我个人的，就是自己就是算就就个人算了一下自己的，就是幅度就超过这个最高。为什么？大家来讲讲，因为没有有一个 loading 在里面
哦，
嗯，到了
家庭呢，可能年费呢要从5823澳元上涨到6040澳元，增加是217澳元。
哎呀，这个数字一看就心惊肉跳。所以您所持的是中低级的计划，比如就很 basic 的，或者是我们叫 silver 等级的，涨幅可能是接近国家平均水平。但如果是刚刚讲到这个黄金级别的，或者带有更多 extra 额外服务的组合，这个涨幅可能远远超过平均。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这一种上涨就会带来非常明显的额外的开支，每一年要多付好几百澳币。
所以呢，还是值得认真看看自己的保单啊，
嗯，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欢迎 plan 或者是调整一下这个 coverage。那我们看呢，一些医疗保险公司目前查到的涨幅，今天早上跟俊杰在讲，有一些可能名字我们都不是很熟悉哈，就里面可能相对来说，我可能转过的一个 Medibank、Bupa 还有 HCF、
嗯。
我们先跟大家来看看 Medibank。
Medibank 所有健康保险政策的平均保费呢，在2025年4月1日起呢，是上涨了3.99%。
嗯 ，NIB 的。它是2025年的保费平均涨幅是 5.79%。 上涨的原因呢，他们说是包括了医疗成本的上升，还有私立医院服务需求和利用率的提高。
来看 Bupa 的其保费是平均上涨是 5.1%。 另外呢 HCF 呢保费是平均上涨4.95%。
嗯，然后是 GMHBA， 这是可能是通常大家选的比较多的一些啊，这个私人医疗保险公司，他们的保费呢，平均增长是大约是2.4%-2.44%。
这个看起来是比这个行业平均要低一些啊。
嗯，
还有 HBF， 其平均保费上涨是2.8%。
嗯，
一些媒体报道中的来自专业人士对消费者提醒哈，就说。私人医保涨价之后呢，比对自己保单是否仍然合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保费敏感或者覆盖需求不那么高的家庭呢，可能值得考虑，比方说这个比较和切换这个保险公司或者基金哈，
嗯，
调整覆盖等级，
对，
还有这个前付一年的保费和来锁定当前的价格等等哈。
嗯，那除了这些之外，包括还有 Choice， 我们知道这个消费者网站哈，都还有一些建议。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在。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先来听听。其实我很想听听我们听众朋友，因为他肯定有实力嘛，跟我们来分享。
我们的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嗯，我们现在先接听。早上好 ，Jeff。
你好。
哎 ，Jeff， 您请讲。
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我觉得他的医保的整个设计，其实都是在压榨受薪阶级，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了。就是他。去调涨，永远在涨的，就是你可能会用到，因为人就是有个什么万一，比如说我们要开刀啦，要住院啦，我们就需要有比较好的，
有些包括选择医生的权利，对，
对对对。但是等到你真正，比如说像我太太，她之前她因为一些疾病开刀，然后要住院的时候，我们是住了公立医院，
嗯，
因为等于是先到那个急诊嘛，他就转去开刀，
嗯，
那当时你的保险就含括了，比如说啊，有单人病房啦，然后有很多的
多人房间，对，
对，但实际上他要看医院的负荷能力，
对的，对的，
对啊，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你缴的这个保费好多就是你看得到。吃不到也用不到，当然我们希望永远都用不到，
嗯，对，
人生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无病无痛，
嗯，
可是就你如果不买，他还要在缴税的时候，我之前我们那时候刚移民来澳洲的时候，在缴税的时候他会多收你，因为你没有私人医保，他要多收你一部分的钱，
对，
医疗保险附加税，
嗯，
对，保险附加税，这个最你这种普通寿星的小老百姓来说，我欲哭无泪啊！我知道，为了社会的公平，为了我们要济弱扶贫，我得要多付出一点。
嗯。
可是长久下来，它导致的对我来说的一个状况是，我看不到我缴的这些税有真实的反映在基层的医疗人员待遇，或者是整个医院的设备更新。
嗯。
之类的，我到急诊室还是要等这么久，然后我到我去预约这些医院要看病，要做检查，要换置换髋关节，还是要等那么久。
嗯， 那时候姐夫现在家里还是继续在买私人医保，对不对？也没有办法，要不
然
叫 MLS。
对，而且我们后来能够采取的对策就只有说去比如说本来你可以买到白银，没有，你就现在换到这个青铜的。
所以把结构调整了一下，对不对？
对，然后它的给付项目也是不停的在降低。像我们之前它的这个牙齿保健的是等于一年无限制，它现在变成说一年的 cap 399块钱。那单次收费多少你也不知道。
对，
因为这个都是它非常要求，我是说所有的消费行为它都是非常的要求你自己要精打细算，你要去看清楚你付了什么钱，你买了什么服务。但说实话，一般人打开那些TNC terms and conditions
啊，头都大了，
就是天书啊！
对对对，
对天书。
我们在家里
每个字都认识，它听起来就是不对，我就不是一句话。
而且它很多的排列组合，对不对？就是感觉还有做数学题的感觉在里面。
对对，什么若 A 则 B， 若 C 则 D，
对对对，
这么多的条件 apply 下去之后，最后你发现，所以因为我本人是从台湾过来嘛，
因为台湾有健保嘛，对吧？
对，之前就有保险的业务在推广的时候，就说哎，那你会需要这个，会需要那个。我说我不需要，我都不需要。我一旦我发现我有任何的重大疾病，我可能的第一选择我不是在澳洲就医。
为什么？
我会，因为我第一我。有
就刚才前面一些都提到哈，
对，我希望获得是最好的服务，对不对？我对我自己的英文的沟通能力我还是
比较自信，
非常没有自信的。
哦，
今天我到了医院，我要怎么讲？我的胰脏在痛，或者我的左小腿胫骨我觉得不对劲，
就描述不会那么的精准。
对，对我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抗症。然后当然还有。翻译服务啦，在澳洲这边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总是希望在第一时间获得医疗人员的协助帮助，然后在我花了什么钱，我获得什么服务方面，可以很精准的用我的能够理解的母语去了解，
去表达，对，
去表达，还有
很重要
吸收啊，去 process。所以对我来说，在澳洲买这个医保。初期来说，我真的只是为了要逃掉那个就是我们在缴税的时候被征收的这个压税。然后到了后来，你可能有了小孩之后，我们很幸运，大家都没有用到。那我也希望继续幸运下去，都不必用到。但我真的觉得，这对一般的小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冤枉钱。可以不买，你政府不要收我这个税，我绝对会不买。
我觉得 Jeff 刚才的这些分享您的这种经历，代表了不少的我们消费者的这种 concern。尤其是前面讲到了之前太太住院的这个，恰好我们在明天的在这个周末的这个对话后浪当中，有邀请了一位急诊医生和多位患者，他们就提到了阑尾穿孔的时候，到了医院的时候，原本以为买了一个单人间的享受，其实没有，也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所以非常感谢 Jeff 的分享，我们在这也祝您都和家人平平安安的，都最好用不上这一些保险。谢谢。而且代表很多人。对，好，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接下来这位是红，对吗？
是我。
红，您是医疗从业人员，你在这儿能不能站在一个医疗从业人员的角度，代表你自己来看看，跟我们谈一谈这个私人医保？
私人医保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对比多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咱们这儿，然后一个是亚洲。美国的话，其实他们就私人保险特别流行。然后呢，但是它存在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买私保的话，经常可能会因病返贫嘛，或者是因病就是滑落阶级，而且他们的保险也特别贵。澳洲的话，我觉得它是这样，它还算是一个中等的，就是私人医疗保险。还行，然后呢，又有 公立的这些东西都抵。公立的东西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免费，所以很容易就是有很多人一起排队，所以如果有私保的话，它确实会就是效率会更高一些。如果全是公立的话，你就会发现没有重点，就是它当然可能也会有重点，就是这个根据病情的急或者是
严重程度，
紧急级别，它可能会进行一个排序。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让国家去投资医疗就行了，那个人完全没必要，这样的话对整个系统是不好的，它需要有一些竞争。比如说我买了私人医疗保险，或者是有私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和私人医疗保险还挺相关的，因为很多私立医院的病人他是有私立的那个自己的医疗保险的，这样的话会让整个系统变得更高效一些。不然的话你就可能需要比如说
你负担更重，然后等待时间可以更长，对吧？可能
对。如果是完全由医生来判断紧急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医生跟你不认识，那可能我就正常的判断嘛。那如果医生跟我认识，是朋友，咱就不说收礼啊，就说朋友或者是家人，可能家人不一定啊，家人可能按规则来说，你不能给自己的亲人或有利益的人来看病，
这有利益冲突，对，
会有利益冲突的。但是万一是朋友的朋友什么之类的，那对吧？那作为一个人之常情的人，那我稍微给你在合理范围之内写重一些，那就没人管，那对吧？那如果将来
也掉，红也非常期待，还是继续听一下您，就是作为医疗从业人员给我们带来的，从您的角度的谈一谈对私人医保的看法。而且我们线上还有其他听众哈，我们也请红不要走开，请您继续保持在线。我们收拾消失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私人医保的这个负担还是不轻的，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听众朋友，那么在线上现在很热闹，因为我们现在电话新的系统之后，我们可以随时看到在网上留言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抓紧把三位网上留言的听众朋友网友他们的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第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这个及时的，他说能够负担得起的话呢，建议要买。当年他因为爆了血管，如果不是因为买了私人医保，可能已经归西。这是一位听众哈。然后第二位听众，我们是刚刚线上看到的留言网友说，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灾难哪一个先到。然后还有一位留的这个内容大致是差不多哈。那我们分享完网友的留言之后，马上再来接听一下红的电话。红，早上好，欢迎您继续分享。
哎，早上好，我想替这种常听广播的听众问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在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 SBS 的一些就是提前抛出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今天是周四，他可能
昨天就
前一周或者很久就出来了。然后如果是网上留言的话，是需要去给SBS 发短信吗？还是在哪个社交平台上去留言呢？
我们
一般在 Facebook 社交平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对，因为之前确实有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我记得好像周一
非常欢迎留言。
好的，我们也可以尽快及时看得到。哎，好，那红，
好，那咱们回到
刚才的话题，
现在的话题，对，然后反正是这样的，我觉得它目前这个系统呢不算特别完美，但也还行。比如说现在医疗系统它可能有些地方确实特别忙，然后呢，那大家就可以选择，哎，我买私保，这样的话我给这个医疗系统也贡献了自己的资金嘛，然后那医疗系统可以用这些资金去做更多的事儿，比如说扩大床位，招更多的人，买设备，这样的话就正向的去促进这个医疗系统有更大的容量。然后或者是我选择出国去这个去治疗，那一方面呢缓解了我们这里的医疗资源紧张，另一方面呢那个去的那个国家他也这个多了一个就是高价值的顾客。我真的有一些患者他跟我说，哎，你看这是我之前是去中国治疗的一些东西，然后他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挺好的挺好的，可能 你在澳洲的话，这个东西很多人在排，然后你去中国，然后你多付了钱也挺快
的。好的。
然后这个，反正就是它可能不仅是中国吧，就是有很多，
对，还选择其他的是吧？
选择其他国家，对，然后
谢谢。
这
我们现在刚才有位听众可能等的时间让您久等了哈，他已经就是掉线了。如果您来得及的话，欢迎再拨打回来。刚才那位先生哈，那红，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到海外去就医，我们不久之前我在 Instagram 上确实也看到有一个澳洲的一位男子就到泰国去就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挺多的。
你在工作当中就遇到过对吧？
有遇到过。泰国的话算是泰国巴厘岛什么之类的，当然不是医疗啊，反正就是他们本地本来也就经常去，然后顺便看个这个医生也很方便，他可能就是看完之后还能旅游，或者是看完之前，而这种呢。基本上我遇到的大多数他们都是那种不是特别急的，
就如果是急的话可能也没办法等到那么久，包括出行都比较麻烦了，
对，出行就可能都飞不出去，甚至就没这个选择。然后如果是那种不是那么急的，那确实可以，我甚至我自己都在想就是要不要就是有的时候去选择去国外治疗，
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包括我们刚讲有 hospital cover， 还有 extra cover， 他们有些比如说配眼镜啊、洗牙啊，就回自己组局过去，然后就把这边的这个 extra 的这个部分呢，就把它取消掉了。这是一部分人的选择。那前面我听到，因为可能我估计就我们正在听节目的也有朋友跟我一样，因为前面第一位听众 Jeff 打进来以后，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心塞的地方，就像讲那个 loading， 因为31岁之后买。它就有一个 surcharge， 也是按照每年2%的涨幅来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很抱歉等久了离开了的听众，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中文社交媒体平台去留言。我是谢欣，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 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广东话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